大家好，今日系5月23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先嚟关注一个非常震撼嘅消息。我哋睇到今日22号，美国五角大楼公布咗第二批同不明飞行现象有关嘅第二阶段解密档案，当中包括咗5.6个 GB 嘅短片片段。仲有超过70 MB 嘅解密文件，相当之震撼。我哋睇到根据 ABC 嘅报道入边提到话，今次公开嘅资料超过50份，当中包括短片、相片，仲有军方嘅报告，亦都系川普政府推动嘅透明化计划嘅一部分。咁睇到喺最新公布嘅短片入边，哇！最令外界印象深刻同震撼嘅系我今日朝上睇到嘅，真系一架 F-16 战斗机，居然曾经击落咗一架 UFO， 然后佢喺空中发生咗爆炸解体，后续就唔知啦。呢个系美国官方披露出嚟嘅短片，睇到之后真系好震撼。另外仲有一段系喺2024年4月份嘅时候，当时系由美国嘅海岸警卫队所拍摄的红外线画面，短片入面可以看到有一个不明飞行物体在美国东南部的上空非常靠近一架飞机在飞行。然后另外还有一段是记录在2024年6月份的，当时亦都是一个遇到事件显示有一个球状的不明飞行物体正在水面上闪烁变形。哇，看到那个时候真的很颠覆观念，就是这个它本来是几小个黑麻麻的，结果你就看到变大变大，然后就非常非常亮，好似喺度发光咁样嘅画面。另外仲有一段系2021年喺叙利亚所拍摄嘅短片，画面入面呢个神秘物体突然间高速加速，原因不明，就系呢个画面。另外仲有一段系喺2020年嘅军方短片入面显示有一个球状物体，佢飞越人口非常密集嘅市区之后，突然间向高空飞走。咁我哋可以睇到喺今次嘅解密档案入面，有一名美国高级情报官员提交嘅书面报告，引起咗外界好大嘅关注。根据佢自己嘅回忆，佢话其实系亲身去執行一次任务嘅时候，突然间睇到有两粒巨大嘅橙色光球突然之间出现喺佢嘅直升机隔离。然后呢个光球嘅中心系呈白色或者黄色嘅，而且不断咁发出光亮。随后美军的战斗机紧急升空，试图要识别这个神秘物体，但是没有成功，即是无法识别。所以这名美国官员就亲自讲到，他说当时那些光球就好像在不断追逐紧架战斗机一样，现场情况真是令人感到震惊，直头连大家都讲不出话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要当这个战斗机飞行员心理质素必须要高啊，一定要冷静地执行任务。我估计要是我话第一时间就晕过去了。所以另外还看到很多很多短片，大家可以去看看，非常之非常之这个真的令人难以置信。其中还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这个光球它在空中飞行突然消失了，瞬间又出现回，就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它入了一个时光穿梭机的门，入去之后入了门入面消失了，然后又在门入面出回来，就是这种感觉，非常神奇的画面。如果这些短片不是美国官方五角大楼发出来的话，我一定会认为它是假的，一定会认为是电影片段来，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欢迎大家都去找来看看。咁睇到虽然五角大楼今次嘅全域异常事件解决办公室对呢啲现象呢系进行咗多次调查，但系官方表示咗目前并冇证据证明呢啲现象系同外星生命有关。不过呢，军方亦都承认咗好多呢啲案例至今都系无法解释嘅。所以我就睇到川普政府一开始披露出嚟呢个消息嘅时候，就已经公开表示咗话将呢啲短片全部呈现出嚟，公开出嚟，就系等大家自行做出一个判断，唔会下结论嘅。另外我哋睇到哈佛大学嘅天文学教授就警告啦，话外星人点解造访地球呢？背后嘅真相人类可能难以承受。他说如果未来人类和这些外星文明接触的话，冲击恐怕远远超过这种科幻电影的情节。所以呢，他说不单只是科技层面会受到影响，可能连带着全球的政治、经济、精神信仰都会陷入混乱。所以不知道我们观众朋友当中有多少已经去主动找来看了这些短片呢？你看过之后是一种什么感受呢？你相信吗？还是你是处于一种什么心态？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们。
来自美国佛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晕症状得到了改善， 一齐嚟听一下佢嘅反馈。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系头晕，冇咗，我好开心，多谢多谢。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嘅小便功能改变咗好多，真系改变咗好多，膀胱啊改变咗好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好清咁嘅样。
三高代谢补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嘅整体治疗理念，目的系喺全方位调理内脏，激活自身嘅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呢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链接我已经放喺置顶留言里边啦。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 TV。今日系5月22号，星期五。先嚟睇中共喺主场俾川普设嘅陷阱。呢两日一段对比短片热传，内容系几位元首离开人民大会堂嘅对比。大会堂北门有特殊嘅坡道设计，车可以开上第二层平台。普京离开嘅时候，专车就舒舒服服咁停喺第二层，佢只行咗几个平缓嘅台阶就上车啦。但系川普嘅座驾翼兽却被停喺咗最底层嘅广场上面，迫使80岁嘅川普喺夜色之下走下整整3层又长又陡嘅台阶。1984年，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就曾经喺人民大会堂嘅台阶上摔咗一跤，画面被渲染成英国气势下跌嘅象征。中共办外交，连茶杯点样摆都要精准咁算计。外界因此怀疑北京今次系故技重施，赌川普会唔会踩空。但系结果令中南海失望咗，川普稳稳咁走下咗39级台阶，一啲事都冇。不过呢，美中真正嘅交手要比中共呢种卑鄙暗算激烈得多。川普离开北京之后就出咗黄牌，1个星期之内2次扬言佢准备同台湾总统赖清德直接通话。如果呢通电话打通咗，那将会系台美断交47年以嚟嘅头一次，那可唔系普通嘅打台湾牌。美国学者叶耀元分析，呢将被视为美国认可台湾主权嘅一种象征。咁换句话说，呢就系直接将中共视为命根子嘅一中红线踩在咗脚底下。对于习近平嚟讲，呢形同于系喺中共党内引爆咗一粒政治核弹，直接威胁佢对内嘅政治威信。北京立刻发起报复，川普几日之前刚宣布习近平承诺不向伊朗提供武器。5月21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以极强硬嘅措辞否认话，希望结束有关中方同意唔向伊朗提供武器嘅传闻，并且冇发生咁样嘅沟通。郭家坤仲嚣张地补充话，对于系咪向伊朗提供武器，中国方面既冇证实，亦都冇否认，外国冇权干涉中方内政。嗰句话翻译过嚟就系我哋中意卖就卖，边个都管唔到。嗰个系习近平打算同川普彻底翻面啦吗？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寸步不让，系因为佢内部正面临住巨大嘅权力危机，佢正步入一步最为危险嘅棋。韩国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下星期习近平极有可能会密访北韩。独立时评人士蔡慎坤同学者吴建文都认为，习近平此行表面上系巩固中朝同盟，实际上系去同金正恩抄作业，学点样将江山传俾自己嘅仔女。金正恩呢两年频繁咁令女金主外亮相，甚至系带到北京参加中共嘅九三阅兵，搞白头山血统世袭布局，呢激发咗习近平为佢嘅女习明泽布局嘅疯狂设想。吴建文分析话，习近平想用接落嚟10年辅助佢嘅女，等习明泽喺22大之后登上政治舞台，咁到习明泽45岁左右就可以正式接班啦。不过吴建文指出，如果习近平唔能够将中国彻底变成北韩，就贸然等个女接班，假个就系将亲生骨肉推向绝路。一旦习近平离世或者失去权力，朝廷政变、军事政变必然会随之而嚟，习明泽将会下场悲惨，习近平自己亦都难逃最残酷嘅历史清算。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川普呢一张赖清德牌会唔会逼到中共九急跳墙呢？而习近平呢一种疯狂嘅权位计划，最后会唔会演变成中共政权嘅超级内爆？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低你嘅睇法。嗰个接落嚟呢，我哋要直击欧洲战场，普京面临住前线全灭嘅绝境，竟然直接出动咗8艘核潜艇，将核武阵地推到北约门口。呢场毁灭级别嘅危机即将引爆。
久前，有爆料话黄岐山嘅街大管家周亮喺今年3月被捉咗之后，总共供出咗70多个官员，而且仲牵扯出咗现任中纪委副书记萧培。所以外界认为呢件事恐怕唔单止金融系统嘅反腐，更加似系黄岐山嘅旧部网络正遭到一场全面嘅清算。19号，独立时评人蔡慎坤爆料讲，周亮喺被捉咗之后，交代出咗一大批人。其中萧培落马之后，留低嘅正部级空缺都被中纪委组织部长赵世勇取代咗。咁呢种规模基本上就等于系将黄岐山当年苦心经营嘅人脉网络连根拔起。而更加敏感嘅系，周亮并唔系普通嘅金融官员，佢曾经跟随黄岐山长达20年，两个人多年嚟嘅关系都非常密切。咁喺中共政坛入边，呢一种长期跟随单一首长嘅秘书，其实就等于系首长嘅代言人，甚至系白手套，因为佢哋往往掌握住呢位首长最核心嘅政商关系，仲有好多外界唔知嘅机密。2012年中共18大之后，黄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随后就开启咗震惊中外嘅反腐风暴，而周亮呢，亦都跟住一齐被调入咗中纪委，迎嚟咗佢权力嘅巅峰。到咗2015年，周亮又升任中纪委组织部嘅部长，成为人事系统里面嘅大管家。当时全中国各省市各部委嘅纪检干部，唔论系要提拔定系要调动，基本上都要经过周亮，所以佢亦都因此被认为系黄岐山清洗异己、安插自己派系人马嘅总操盘手。到咗2017年19大之后咧，黄岐山卸任中纪委书记，周亮咧亦都从纪检系统被调离，转任中国银监会嘅副局长、党委委员。不过呢，金融界本来就是黄岐山早年起家的大本营，所以周亮被安插到了金融监管高层，表面上看好像是升官了，但实际上外界认为他是代表黄岐山势力继续去看管盘踞在金融系统里面的核心利益。根据咁蔡慎坤指出，过去周亮推荐过很多的官员去给黄岐山出谋划策，而现在这些人都被一个一个地清洗，并且目前都正在受到各种各样的调查。2018年，在黄岐山转任国家副主席之后呢，他身边的多个旧部都已经相继出事了，而周亮就可以说是黄岐山身边当时仅存而且分量最重的大名。那此前黄岐山的另外三个秘书董宏、田惠宇、范一飞都已经相继被判死缓，所以周亮今次被捉都被外界视为黄岐山派系在金融和纪检系统里面的势力已经被彻底地清盘。对此 X 上面的网友都评论说，这次再次证明中共高层早就已经烂透了，从上到下全部都是派系、圈子，还有互相撕咬。所谓的反腐从来都不是为了国家，而是权力斗争的工具。今日你查我，听日我来查你，刀把子在哪个手上，哪个就可以将人打成内鬼。那都有网友说，在这种体制入面，越反腐其实就越腐朽。好多官员出事，讲白啲都唔系真系因为乜嘢青年问题，而系因为所谓企错咗队。而反腐好多时都只系一个整人嘅藉口，因为中共从来都未有真心想反腐。而呢种互相猜忌，其实都唔净止出现喺金融系统同埋纪检系统。X 版主罗翔几日前就披露话，军队干部喺被习近平集体接见之前，要提前做2次体检，原因系习近平担心呢啲人身上会有传染病。而且在接见的前一日，这些军队的干部还会被集中拉去一个大院过夜，去到第二日还要继续一关一关地过安检。听说他们凌晨4点就要起身，但是要一直等到朝早9点才可以真正开始接见。而中间这几个钟头，他们就要一直站在那里干等，不可以吃饭，也不可以去厕所。去到接见现场，第一排的人还要再握一次手，影一次柱，可以看到这种高度防范的场面，其实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中共高层内部的不信任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极端的程度。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最近路透社报道说，普京在今次访华期间公开暗示了俄罗斯不会彻底关上和美国合作和沟通的大门。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亦都在20号进一步放风，说普京有可能会在今年11月在中国举行的 APEC 峰会上同川普总统来个面对面会晤。那对外界认为呢，这等于是在告诉北京听俄罗斯其实还有别的选项， 亦即系话，虽然我而家需要你，但系我唔系非你不可。只要川普俾我开出合适嘅条件，俄罗斯随时都可以重启同美国嘅对话。咁普京今次访问中国，最主要谈嘅其实就系呢个天然气管道——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咁呢条管道点解咁重要呢？随住俄罗斯喺入侵乌克兰之后，遭到咗西方嘅制裁，欧洲嘅能源市场亦都喺大幅嘅缩水。咁喺过去，俄罗斯嘅天然气主要都系卖到欧洲去噶。但系随住而家欧洲呢条路变得越嚟越难走，莫斯科咧就得赶紧地将呢个能源出口转向亚洲，尤其是好似中国咁样嘅啲地方。所以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对普京嚟讲咧，就唔只系一个商业项目啦，佢更加系俄罗斯能源命脉重新布局嘅一条关键通道。咁据了解咧，呢条管道计划每年会向中国输送500亿立方米嘅天然气，而佢会经过蒙古将俄罗斯嘅天然气送到中国。但系到目前为止，呢个项目仍然仲卡在咗最核心嘅利益分配问题上面。中方希望用接近俄罗斯国内市场嘅低价嚟买天然气，价格大约系每千立方米$50，而呢个价格比欧洲市场低咗12倍。换句话讲咧，呢已经唔太似系做生意啦，反而更似中方喺趁火打劫。咁中国问题专家余茂春指出，中俄关系嘅裂痕其实并唔隐蔽，而且早就已经存在啦。中俄并唔系真正嘅盟友，反而系互相利用。北京需要嘅唔系一个强大嘅俄罗斯，北京真正需要嘅系一个被战争拖住、被制裁削弱、最后逼不得已依赖中国嘅俄罗斯。而呢一点呢，正正就系普京最唔想接受嘅。另外，普京落机之后呢，都俾外界留意到佢冇先望向外交部长王毅，而系望向咗另一边。呢件事喺外界嚟睇，唔只是一次普通的礼仪失误，更加是中俄关系貌合神离的一个外在信号。而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中方接机的规格不够高。川普去访问中国那阵，中方派出的是国家副主席韩正去接机，但是普京到访那阵接机的是王毅。咁分析认为，这种安排可能会令普京觉得自己被降格对待了。而同时更深层次的问题还有，俄罗斯虽然表面上要依赖中国，但是他其实并不愿意再在北京面前将自己的身段压得太低了。之前呢，川普曾经表示说他和习近平、普京都相处得不错。那么分析认为，这句话表面上听起上来很温和，但是实际上可能也都是一种美方想分化中俄的一个战略思路。即是说，如果美国如果能够拉拢俄罗斯，令俄罗斯和北京保持距离，那中共面临的国际压力就会进一步加大。余茂春认为，北京其实是将俄罗斯当成一枚棋子，亦都当佢是廉价天然气的供应者，等到普京冇用的时候，就有可能会被抛弃。而且中俄之间的矛盾而家亦都扩展到了北极问题方面。俄罗斯一直都将北极视为非常重要的安全和能源地带，但是中共就自称是近北极的国家，亦都想进入北极航道，还有北极的能源资源。这样一来，中俄在北极问题上其实都存在着潜在的冲突。所以我们看到普京今次访华虽然带走了所谓的40项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多数都只是备忘录，真正要命的能源大单其实还未真正敲定下来。而另外，普京访华过程中其实还发生了一段很戏剧性的小插曲。在欢迎普京的晚宴上，习近平为普京播放了《天鹅湖》这首曲子。在很多人的记忆里面，天鹅湖是苏联共产党政权走向灭亡的时候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背景音乐。那如今习近平亲自为普京奉上了这段被外界称为送终曲的音乐。不知道当时两个人听着这个音乐心里面都是什么样的感受，那中俄这两个现存最大的威权政权是不是也都会正一起走上苏联的后尘呢？观众朋友们，你觉得这只是中共外交上的一次失误，定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的呢？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你的看法。
我们将视线转回去欧洲战场，俄罗斯总统普京拉埋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搞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三位一体核武大军事演习。两个人还在5月21日第一次以视像通话的方式亲自参与军事演习。今次军事演习共出动了6.4万大军、200套导弹系统，加埋8艘核潜艇。普京这一步等于是直接将核打击的发射阵地推到去北约的家门口。普遍认为这个是对乌克兰5月17日8架无人机夜袭莫斯科的一种回应。 令欧洲担忧的是，这个是俄罗斯第一次同白俄罗斯进行核武演习，普京就这样将核打击的发射阵地推到去北约的门口。不过呢，在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看来，普京这场看似是毁灭天地的核武骚，只不过是标准的核讹诈心理战，普京是在掩饰前线即将崩溃的恐惧。乌克兰正在扎波罗热方向快速推进，他们的战略目标是切断俄罗斯通往克里米亚的陆桥，只要这条大动脉被卡断了，整个南线的俄军将会失去弹药和粮食，会不攻自破。连俄罗斯自家的知名军事博主雷巴尔都坦白地承认，俄军目前局势并不乐观。俄军被打到有几惨，乌克兰无人机影到一个荒谬的画面，前线俄军居然揸住游乐场那种水上摩托艇在第列伯河运送补给，下一秒就被乌克兰的炮火锁定。普京就是靠住攞低了克里米亚才坐稳了个位，如果这条路桥断了，克里米亚就会变成孤岛，普京的执政政治神话就会动摇。咁啱，北京就在这个关口上面送了首葬礼曲给普京。普京访问北京期间，中共军乐团在国宴上面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这个对于不识苏俄历史的人来讲只不过是一段舞曲，但是对于俄罗斯人来讲就完全不同了。1991年苏联发生819政变，国家电视台不知应该播什么好，就全日循环播放《天鹅湖》。从此之后，每当领导人换届，电视台就会播放这个《天鹅湖》在后苏联的世界里面成为了政权崩溃的一种符号。前线不断惨败，习近平转头就送了一段预言垮台的舞曲给普京。俄罗斯慢慢陷入劣势，这场仗是否就快要打完了？知名评论员何光兵认为，目前所有玩家都不想收手，场仗停到落嚟，首先普京是不想停的，俄罗斯经济已经陷入滞胀，一停战，被压抑的国内矛盾就会即刻爆发，普京轻则要下台，重则会面临清算。第二，现在场仗是由欧美给钱，先进武器源源不断地送入乌克兰，一旦停战，乌克兰就一定要即刻举行大选，权力会进行大洗牌，乌克兰目前的高层是不想停下来的。第三，俄乌战争拖住欧美，北京更加是不想停下来。至于川普呢，只要普京还可以恐吓欧洲，欧洲各国就会提高军费向美国买军火。川普还可以利用这个空档来收拾俄罗斯的盟友伊朗、委内瑞拉和古巴。所以俄乌战争的终局到底在哪里？欢迎观众朋友在评论区里面写低你的预判，你觉得北京国宴上的这一首《天鹅湖》到底是无心之过，还是冥冥中的历史预言？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看法。
听完了刚刚的新闻，大家不妨而家就放低手机，搓下双眼，系咪都感觉到有啲干涩同唔舒服咧？其实改善眼部嘅状态，可能比你想象嘅仲要快。北美有一位 Lily 女士咧，就分享咗佢嘅经验。
因为长时间喺电脑前面做嘢，我对眼成日都好唔舒服，好疲劳。之后咧就买咗润眼宝，食咗之后效果真系好明显，大约20分钟左右对眼就有感觉，觉得对眼好滋润、好舒服，冇咁痛。我觉得呢个产品真系好正啊！
听完 Lily 嘅分享，你系咪亦都想话令到疲惫嘅双眼重新揾翻水润感咧？而家正系入手嘅好时机啊！只要登入健康520官网购买3樽润眼宝，即可以享受7折嘅优惠。唔好俾干涩同埋酸痛影响你嘅生活品质，快啲上健康520官网睇下，你嘅双眼值得最好嘅呵护。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